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亚比斯的祷告，跟上帝求祝福。今天讲的是跟上帝说对不起，我把事情搞砸了，就是认罪的祷告。那我们要看哪一个祷告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有关呢？以斯拉他是文士，就是抄圣经的了哈。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有400个文士，因为我们推出来说我们要写圣经，每一个人都去登记要写一页哈。我们都是以斯拉。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 ：“Insanity is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同样的事情一直做，却希望有不同的结果，这个是笨蛋啊，这是笨蛋。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同样的事情反复做、反复做、反复做，那以为结果会不一样啊。以斯拉这个人呢，他的生平很特别，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第17代子孙。而在这很长的当中呢，有一个第三代很特别的亚伦的孙子，叫菲尼哈。菲尼哈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一个留下一个记录，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受了巴兰的影响。记得巴兰吗？巴兰就是那个巴勒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上帝说不可以咒诅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后来他想办法去跟缅甸人说哈，你们派那个漂亮的小姐去跟以色列人交朋友，然后呢就跟他们要好结婚以后呢，你们就可以间接的影响以色列人，让他不会只有拜耶和华，让他的信仰这样。这样的话，耶和华就会生气，因为耶和华最气人家在信仰上面这样混乱。那耶和华一生气呢，他们就被上帝保护，那你们就会得胜。结果他真的赢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真的是很多人就犯了这个错，在那个亚伦的第三代孙子，那上帝就生气，那以色列人就瘟疫，很多人死的时候呢，有一个以色列男孩子就当众带一个外国的女孩子当众要去有性的关系。菲尼哈就很生气，都已经是这样，已经在瘟疫了，你还这样搞。他拿一把枪跟着那个人进去，然后就一枪刺进去，就把两个人一起钉在地上，两个人就被他杀死。那圣经说瘟疫才停这个是那个算是以斯拉的背景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他对那个罪的事情那个很敏感，厌恶哈。那他的家谱里面就提到哈，这个亚达薛西王当中，以斯拉他是西莱利亚的儿子，然后一直讲到最后是亚比苏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所以这个是祭司的支派，他是祭司哈。这个菲尼哈呢，有发现这个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在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他拿一把枪哦，就从肚子里面，连以色列人跟那个女人就这样刺透哈，两个人把他杀掉，说瘟疫才停止，就是很特别的。他这样的背景哦，如果这个是菲尼哈，那这个小姐有名字哦，叫 Cosby 哈，她是米甸的女孩子，就是那个巴兰的计划里面去引诱以色列，让他们信仰不单纯的哈。那这个男孩子叫辛利，他是西缅族的哈，这个在历史里面留下一个记录哈，这是巴兰的计谋下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哈，在15代以前，以色列人已经有这个问题，他们也是为了这个问题亡国，已经亡国了。那现在好不容易波斯王让他们回来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结果他们还是一样的问题，所以以斯拉就很难过，怎么这样子呢？这个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哈，就是怎么同样的事情这样又在上帝一直处罚，怎么改不了呢？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我要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不是说跟外国人结婚了哈，我不是讲，我是说你有没有一种问题，就是说你也知道这个不好，上帝也曾经让你吃过苦头，就是奇怪，这老毛病，就是同样的问题，怎么还这样子呢？以斯拉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说神啊怎么办，我们的国家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文士，所以呢他对圣经很熟，他是抄圣经 通达摩西五经的一个文士哈。那这个文士在当时大家很尊敬，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文士就糟糕了哈。据耶稣的描述，他说哈，要防备文士，他们呢喜欢穿长衣服哈，喜欢人家在街上跟他挨下子，然后喜欢呢吃饭的时候要坐在高位，然后呢还会欺负那个没有老公的那个寡妇哈，然后祷告特别祷告很长哦。那这是文士，到耶稣的时代已经变成这样。所以我的感受就是说哈，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对神的话语很敬忠，对罪恶很敏感的一个角色，可是慢慢大家很尊敬他的时候，哎，也会变质啊，也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就是不要以为说，哎，我在教会很热心啊，我很奉献自己啊，我服侍啊，我当牧师啊，当长老啊，我当辅导啊，这样服侍，大家都很尊敬我，可是不小心的话也会变质。就是这个大家很敬爱你呢，你自己不知爱的时候，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好，以斯拉呢是从巴比伦回去的第二批，第一批是所罗巴伯哈，当那个波斯王同意让他们回去重建家乡的时候，啊，所罗巴伯带着他是省长哈，他带着第一批回去，差不多是主前536年的时候，大概是50000人跟他一起回去。第二批是80年后，以斯拉是458年 BC 的时候，他带的人比较少，大概5000个人。第三批我们讲过是尼西米，那是第三批回去的，大概445 BC， 差不多40000多人啊。这是三批，以斯拉是其中的第二批，他主要是盖圣殿，他是盖耶路撒冷城墙，他主要是重整犹太人的信仰生活。这样子怎么这样不行啊？哈，他要重整啊。那他跟尼西米都是带人回去啊，都跟重建有关系，可是他们的作风不太一样。以斯拉呢，他是属于信仰比较保守哈。所以当国王说你要回去路上会有碰到一些问题，所以我派警察陪你回去保护你啊。他说就是我们跟他说耶和华会保护我，然后我又让警察保护，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啊，太难看了吧哈。如果耶和华要保护，为什么需要警察保护？所以他就跟国王说啊，谢谢啊，不必，我们禁止祷告让神保护我。这是以斯拉的做法哈。他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止，然后刻苦己心求上帝呢保守他们啊，还有女人啊，还有孩子啊，一切呢都能够平安回去。如果我跟王说 求他派什么马兵啊步兵啊，他说这样子是很难过很羞耻啦齁。因为我曾经跟王说上帝会帮助我们，说所以他是属于这样的信仰齁。那尼西米就不一样，尼西米说上帝保护我，阿兵哥保护我，我两个都要齁，感谢主齁。所以尼西米回去的时候是一大堆兵跟着他回去齁，军长啊马兵啊护送他回去。所以我在这里没有意思说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要让大家知道说一样从上帝领受使命，一样回故乡去重建，可是他们的作风他不太一样，他们对信仰的诠释也不太一样。其中一个以斯拉呢，因为他的那个学问对圣真的很熟，所以国王呢就让他回去呢，把犹太人呢让他们生活可以整顿，这是国王跟他交代的齁。这个亚达西王以斯拉说，你神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作士师审判官治理他们，还要教导他们。那以斯拉的这一个使命呢被当地的犹太人接受，所以我觉得他的领导很好，上面的人交托他，下面的人也接受他，所以他教起来应该是蛮好的齁。犹太人呢回去的犹太人呢好像一个人就在宽阔的地方请文士以斯拉把耶和华的律法呢讲给他们听，所以他的 leadership 他的领导是不错的齁。以色列人民也接受他，国王也相信他齁。那他们两个尼西米跟以斯拉碰见一个属灵危机，就是说老百姓是有重建圣殿，可是生活实在是很不好，就是这是受他们的异族婚姻的影响，生活信仰上面已经糟糕了，他们都很难过，他们都想解决这个问题齁。那这是以斯拉，他看见他们刚结婚齁。尼西米也是看见他们的孩子都不会讲希伯来话齁，就讲亚述图话亚门话讲外国话齁。怎么办呢？他们两个环境很不一样齁。以斯拉呢他是拉自己的头发齁，把头发都拉下来齁。那尼西米是拉别人的头发，把别人的头发拉下来，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处理事情的作风也不同了啊，他们两个很不同。 那我们来看以撒的祷告，他的祷告呢很好玩哦，他是听到了以后他就到圣殿，然后他没有祷告，他到圣殿什么呢，就做一些动作，做到呢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怎么在做什么，有一大群人的时候呢，当晚上那个献祭的时间到的时候他才开始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有一点是跟上帝祷告，也有一点是让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我们需要跟神认罪，很特别的。以斯拉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是自己先把衣服撕破，把头发胡须拔下来，然后就到圣殿那边。那他第一个动作是撕衣服，然后拔胡须拔头发，这种拔胡须拔头发代表里面难过，这是犹太人的风俗习惯的。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在北国有四剑还有四罗撒玛利亚有80个人哦，你看他们就把胡须弄掉，把衣服撕破，还有甚至身体都割破了，他们就是要来跟南国说，哎呀你们亡国了好可怜，其实北国早就亡国了，他们要示哀。这个故事很凄惨，因为即使巴比伦把犹大国灭国以后，他就派一个人叫基大利做省长，就是要他在那边统治剩下的人，可是有一个人想当的没有被派，他就起来就把那个省长杀掉了啊。可是这些人不知道，那以斯玛利把基大利杀掉以后呢，然后这八十个人就是衣服撕破啊，就来跟他们说，哎呀好苦啊，就80个都也被以斯玛利杀掉，那个故事是很凄惨的。不过我要让大家知道，只是说当时的人在代表内心难过的时候是会把胡须弄掉，会把衣服撕破，这个好像我们家里有人过世我们会穿麻衣，类似这样，我们会有一些表示说啊，这个是很难过的事情。然后呢他不止撕衣服，他还坐下来，忧闷而坐，惊惧忧闷而坐，坐在那边难过。那一个好的领袖看见他所带领的人犯罪的时候，心里面应该会忧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好，他站起来把衣服撕破，拉头发拉胡须，然后他坐下来在那边忧闷。那到第十章他还有一个动作，他俯伏在那边痛苦，他不止忧闷，他就伏在圣殿前面大哭。你看一个人那么拉头发，那边撕衣服，然后又坐在那边不讲话，然后又哭，很多人就集合来了，好多人就来看，他在做什么，然后就听到他在那边讲啊，我们犯罪啊什么啊，这一些人真的是也觉得这样不对的，大一起来在那边哭了。所以呢，就一大群人就聚集到他那边。然后他做到什么时候？做到献晚祭的时候。那个献晚祭很特别，就是犹太人他们在一年一次的那个永基布，就是赎罪日的时候，在傍晚的时候，祭司要献一个赎罪祭，献这个祭以后就是求耶和华来原谅他们。所以以斯拉一直等到献晚祭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牺牲已经为他们牺牲了，所以他就站起来跟上帝祷告，所以他的动作就改变了，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他就不是趴在那边或是坐在那边，他就跪下，然后举手开始跟上帝祷告。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旁边有一大堆人围在旁边，所以这个祷告有点讲道式的，他一面祷告就好像我们司会在大家祷告一样，一面跟上帝祷告，其实一面是带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我想有这样的意思，他跪下来然后把双手举起来，生命记16章有这样吩咐，在耶和华所选立他名的地方，晚上日落的时候，就是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这个就是献晚祭。诗篇141篇说，愿我的祷告好像香在你的面前，愿我举手好像献晚祭。所以献晚祭就是这是一个赎罪的祭，献完以后希望上帝会听我的祷告，赦免我的罪过。所以祭司他代表会众跟上帝认罪。这个祷告很好玩，他第一句话是这样讲，我的神，我抱愧蒙羞，不敢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你们注意看到他前面讲的是我，对不对，我抱愧蒙羞，可是后面是我们。其实以斯拉并没有跟外国女孩子结婚，这个跟他无关，他为什么要说我？ 为什么说我不好意思，我抱愧蒙羞，我不敢仰面，还有我们，为什么他不说你们或他们？那台湾说，上帝啊，你实在是，他们实在很坏，我怎么教都教不听哈、哦？没有，他是祭司，啊，祭司是要代表全会众到上帝面前认罪，他愿意扛这个责任。换句话讲，如果和平教会有人犯罪，牧师要说啊，我做牧师我实在是做不好，没有把你们教好，你看你们现在这样，我有责任，是这个意思，就是把自己包在里面，不是憋清了哈、哦。最近有很多政治人物很多憋清，你听到吗？哈、哦。就出了事，哎，这个是这个不对，是那个不对。有一句话没有讲，是我做得很好了哈、哦，我是无辜的，我是被害哈、哦。以斯拉没有这样，以斯拉说，我有责任，这是我们，不是你们，是我是里面的一个。然后他说，我抱愧蒙羞，我不敢向上帝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亚伦也是祭司，他就是带着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献上这个赎罪祭。然后他们不是有两只羊吗？记得吗？那个 Yom Kippur 那一天有两只羊要抽签嘛，有一只要烧在坛上，另外一只就是要背负以色列人罪被赶到旷野去。所以在这边你就看到，在献晚祭的时候呢，这个亚伦呢就要把活的羊，另外一只已经烧掉了，已经献祭献了，那一只活的羊呢，当地亚伦就要把手呢放在羊头，然后就开始要念哦，说这是我们的罪，这是我们的罪，希望羊能够帮我们赎罪，就是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他们一切的罪，然后就归到这个羊头上，然后羊就赶到旷野，这是他们的一个仪式，代表说这样子这只羊就背着以色列人的罪，那上帝就可以赦免他们。所以以斯拉一直等到这个献这个祭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在献祭的时候神就会听他祷告来赦免他们。那这只羊呢，到耶稣的时候，约翰就说，其实耶稣基督就是做这个角色，他是神的羔羊，世人罪孽。那以斯拉很了解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其实从十五代以前归尼哈的时候就相同的问题了，就是在婚姻上面呢影响他们的信仰生活、哦、所以他说我们主公啊、哦、列祖到今天犯罪很重，那个上帝最祝福的国王那个所罗门王也是犯同样的罪，也是结婚然后受影响，所以他们就亡国了，北国也亡国，南国也亡国，他遭到这么大的苦难、哦、可是今天居然还做这样的事。所以以斯拉很记得他们既往的失败，尼希米也是知道他们过去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管护的犯同样的错误、啊、所以箴言说这种笨蛋、哦、如果说狗吃的东西吐出来又吃的话、啊、这个就是笨。那爱因斯坦也说这个不是太聪明、哦啊、不要笑他们、哦、我们其实都差不多，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相同的问题啊，做完了然后又已经不对了，然后认罪了，然后过几天哎，又一样哈、哦，又做了，这、就是他现在要跟上帝祷告的这个事情。然后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施下恩典，以斯拉也知道，他也记得，对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即使你是有给我们恩典的、啊，我们虽然亡国了，你还是让我们机会回来啊，让我们重修圣殿，让我们还有城墙，你给我们这么多恩典，为什么我们还是做原来你要审判我们那样的错呢？所以呢，以斯拉是一个会纪念上帝恩典的人。耶稣有一次把十个人医好了，结果只有一个外国人回来说谢谢上帝，九个就跑回家了。所以耶稣很难过说啊，那九个呢怎么只有一个会回来说感谢的话、哦、所以以斯拉是知道自己历史犯的错误，也知道上帝在当中给他们的恩典，他也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啊，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哦、所以以斯拉甚至会背哦，他说你借着先知吩咐说你们那个地方是污秽的地，你们要小心哦，不小心你们会受影响，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以斯拉对神的诫命也是很清楚啊，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记住这样的诫命，特别拜圣灵保惠师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的话。最后以斯拉的祷告是说，神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罚我们，我们也没有话讲，这是公义的、哦、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偷偷的希望是说，现在已经献晚祭了，神你不可以不可以就是施恩典，再次给我们施恩典，然后让我们可以在你们面前被你赦免，能够称义。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呢，以斯拉只是想到说，如果神你要审判我， 也是，我也是没有话讲，因为你是照公义来审判我。可是其实神要的不多，神说如果我们认罪的话，神要给我们不是审判的公义，是要给我们赦免，称我们作义。对于不肯认罪的人，神就给他审判的公义；对于愿意认罪的人，神即使是愿意给他赦罪的正义。神是公义的，可是有两种公义，一种是对认罪的人把他赦罪，对不认罪的人把他审判，这个都是神的公义。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犯错的人居然是领袖，可是跟以斯拉报告的人说他们跟外国人结婚，而且是首领跟长官，罪魁哈、哦、先做。在这边我要请大家要特别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祷告。一个教会如果牧师犯错，对整个教会的影响远比任何人犯错还要大。换句话讲，魔鬼对牧师最有兴趣，了解我的意思吗？哦，就是说如果一样要让一个人跌倒，就是让那个领袖跌倒，他们这里就是领袖跌倒、哦、所以你们常常要替这些传道人祷告，他们既然现身，他们既然愿意在讲道在服事上带领大家，就希望能够蒙神保守，不要那个老毛病一犯再犯、哦、所以第一个感觉的就是这个带领的人犯错，这个很糟糕、哦、亚伦是第一个糟糕的人、哦、他们会拜金牛犊，是亚伦把他弄出来的、哦，然后就说哎，这是神啊，你们就拜他吧。所以亚伦带头犯。那耶稣说这种就好像瞎子领瞎子，大家都掉下去了、哦、结婚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哦、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姊妹还没有结婚的真的要好好祷告。婚姻的对象对你是最亲的，所以包括信仰会互相影响。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互相尊重、哦我是基督徒，那是拜拜的，我们相爱，我们结婚，结婚以后那继续拜他的马祖，我继续拜我的上帝，反正我们互相尊重没有问题。这种东西不是只有拜，不是只有礼拜天要拜拜的问题，这种东西包括很多层面，我们的信仰包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既然是婚姻就会互相影响，不可能不影响、哦、所以你们真的要小心这方面的事情、哦、所罗门王在这里就跌倒了、哦，上帝给他很有聪明，可是在这里就不够聪明、哦、那他们最大的一次要祷告就是这个问题了、哦、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就是受他的那些太太的影响，所以开始就拜别的神、哦、新约也说信跟不信 不要同入一轭、哦、我想这个解释在婚姻是一个可行的一个解释，我们真的是要小心了。当我们发现自己不对的时候，在神面前知道认错，知道难过，神很喜欢我们这样子，我们对罪有这样的敏感，愿意哀痛，这样的哀痛呢，神安慰我们。如果看到第十章以斯拉在那边祷告认罪哭泣苦苦的时候呢，神就派一个人，那个人叫做示迦女，对以斯拉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就告诉他说，虽然到这个程度，如果我们肯认错，神还是给我们一条路走。对这种不管犯再大的错肯认错的人，神不会轻看。耶稣甚至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我的诠释啊，我的诠释就是说，为了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真的哀痛的人，神一定会祝福，因为神是希望我们不要一直犯这样的错，我们能够哀痛，我们愿意改变，神就会赦免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好，刚才我讲过，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不要急着切割、哦、我们常常是很难说很近，这个是谁的责任，我们是在里面，我们教会有问题，不管是谁的问题，我们说这是我们教会的问题，我们是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台湾有问题，不要讲这是马英九的问题，这是国民党的问题，不要讲这是我们台湾的问题，我们都住在台湾，我们在一起想说我们怎么办可以把这个问题弄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把自己算在里面，不要一直说啊，这没人赢啦、啊、齁，都是他们这样不好。我觉得以斯拉在这一点，我觉得我很佩服他，他没有切割，他说是我。摩西也是这样，摩西不只是很温柔齁、哦、摩西在神的面前齁、哦、以色列人犯了那么大的错，金牛犊啊，亚伦啊，摩西没有事啊，摩西到山上跟上帝开会啊，但现在说啊，他们怎么这样子，没有，摩西说我们的百姓犯错了，上帝啊，你原谅他们，如果不行你先杀我。所以摩西把自己摆上，他说哎呀，这百姓犯了大罪，做了这个金牛犊， 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把我的名字涂抹。所以摩西没有憋清自己，他把自己算账，我是带领者，下面的百姓万众，我有责任，我愿意承担。我很喜欢这个领袖应该有这样的承担的哈。加拉太告诉我们说，如果发现有人做错事情，我们应该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然后自己小心，因为你不要以为他会你就不会，搞不好你自己早晚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当我们承认自己不对的时候，向神不要不要掩盖，我们跟神坦然承认，然后我们就不讲话。以斯拉很好玩，他认错以后他没有说神啊要怎么样，他说神啊就算你要打死我我也没有话讲，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已经错那么多次了，再错一次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但是神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停了，就是说看神怎么回应他这样一个认罪的祷告。所以他完全看神的慈悲，说神你要处罚那我就接受处罚，如果你要原谅我那就感谢你。所以以斯拉在那边就是认罪哭泣，伏在神的面前，一大堆人都跟着他一起在神的面前认错。大卫王他跟神说，我在你的面前不隐瞒，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过。不只向神承认，向人也要承认。到雅各书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是觉得雅比斯的祷告不是不好，不是不对，雅比斯跟上帝说你祝福我，对不对？可是以斯拉的祷告是说，神啊你赦免我，我做错了事情。所以以斯拉的祷告是会反省自己，雅比斯是他是说，神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你给我。以斯拉说你改变我。所以如果两个一定要拿一个祷告来学习，我觉得以斯拉的祷告比雅比斯更基础更重要。因为神让耶稣死在十字架就是要处理我们的罪的问题，祝福一定会祝福你，可是最大的祝福是让你不要再一直犯同样的错，那个老毛病一直改不了，被那个问题捆绑，神不要我们一生就是在那个罪恶里面打滚保不出来。我记得我给你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祷告的时候，这个是赞美，这个是感谢，最苦这一根就是认罪，这个才是祈求，替别人祈求，替自己祈求。所以你看比起来这一根是最长，就是认罪是神希望我们常常会自我反省，然后会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有这个困难，我不是不知道，我知道啊，我也不是没有吃过亏，我也吃过苦，可是奇怪就改不掉，神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我觉得以斯拉是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三个有名的认罪祷告，这三个祷告都很长，不是只有为自己，为整个国家认罪祷告。第一个认罪祷告是以斯拉，在第九章。第二个认罪祷告是尼希米，也在第九章。第三个认罪祷告是但以理，也在第九章，这样好不好？三个第九章哈，很好背哦，都是为整个国家祷告，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也为整个国家。其中但以理很好玩哈，但以理的认罪是这样子哈，但以理就跟着窗户，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他在国外，他就向耶稣祷告。然后他恳切的认罪，他怎么说？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还有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所以他为自己认罪，他还为全国的人认罪，还有为神的圣山祷告。那这样祷告呢，神很高兴他有这样的祷告，所以神特别派天使来鼓励他，神派加百列来，然后加百列跟他说，但以理你这样的祷告的时候，神就发命令要我来告诉你说，你是蒙大爱，蒙神的大眷爱。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会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不只为自己，为我们教会，为我们教会的同工，为牧师，还有为我们台湾的社会，为我们国家，为我们地球上所有这些罪，我们跟神祷告，不要憋清，我们至少会知道说，我在里面，我算在里面，求上帝原谅我。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以斯拉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榜样。主，当他发现以色列人犯这样的错的时候，他没有自己憋清，他愿意把自己算在里面，在神的面前他谦卑的认错，他仰望神的恩典，他知道到献晚祭的时候，当神的羔羊 为我们摆上的时候，主你有赦罪的恩典。如果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像以色列人一样缓护的被相同的罪所捆绑所苦恼的，当然我们到你的面前也跟以色列一样能够祈求主你在耶稣基督的牺牲的上面，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你来释放我们，救赎我们，脱离这样罪的捆绑。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